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林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第31天，我们要来读诗篇第19篇啊。真儿非常喜爱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特别特别美的一个诗篇，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三节到十七节，耶利米书的第51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5章11节到第6章的20节。哦，我们今天要继续三个乌龟兄弟的故事，要去讨论一下，到底吃奶的婴孩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在神面前该如何成长呢？教会究竟要如何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呢？这个我们就要透过三兄弟的故事来向大家开启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上回的故事我们说到，当那位充满能力但又非常有恩典怜悯的登山者答应了老三的祈求，不但带他，也捎带上他的二哥一起爬到顶峰去观看那壮丽的日落。老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充满感激，因此一路上每当看见美景，每当有新的经历的时候，他都要感激登山者，多亏了您的爱心，今天我能够站立在这个地方，我能够观看到如此的景象，全是您给我的，如果不是因为您，我永远不可能到我现今的这个地步。而那老二呢，却懒洋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虽然身周围的景色时不时也能够让他热血沸腾一下，但他最终期待的就是完成自己梦想的目标。虽然他表面上和和气气表达出感激之情，但他心底却在想，哼，这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带我一道登个山吗？我又没有多重，而且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就是顺手的事儿，这有什么值得一路感激的？小老三啊，还是不谙世事啊，太嫩了点儿吧，这世道，彼此占个便宜，有啥大不了的？哎，就在他们还没有出发不一会儿的时候，就看见山坡上扑噜扑噜扑噜滚下来一个像球状的东西，哎呀，该不会是山体滑坡吧？哦，大家定睛一看，诶，那不是大哥吗？哦，大哥，大哥，你怎么滚下来了？还好登山者一个眼疾手快，一把就捞起了那正在向绝望的深渊当中一直滚落的龟老大。
哦，我的天哪，我差点就万劫不复了。哦，大哥，发生什么事儿了？
哎呀，老大，你看看你这狼狈相，我不慎一脚踩滑了，哎呀，我呀，好容易爬到了三分之一，我现在到底是在哪儿啊？就在龟老大气喘吁吁、惊魂未定、云里雾里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正在半空当中，登山者的手掌当中。
您谢谢，是您救了我的命吧？
哦，不客气，举手之劳。嗯，你要不要我把你也载上，和你的二弟三弟一起，我把你们捎上一程，这样你就不用太辛苦了。
哎，我可以的，我可以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呐，但请你把我放下来吧。我信奉的原则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反正呢，靠我自己脚踏实地，我心里比较踏实，而且我认为只要我努力，凡事都能，这是我做龟的原则啊！我的龟生原则就是这样的，所以谢谢了，谢谢了，把我放下吧，我自己可以的。
就这样，登山者笑一笑，尊重龟老大自己的选择，把他放在了地上。这顽固的龟老大惊魂未定，决定歇歇再说。
哎，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哈，我没问题的啊，我休整一下，重新出发。
大哥，您确定没事儿吗？我不认为靠着我们乌龟的力量真的能爬到山峰，我觉得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了，我真的是奉劝您还是跟我们一道吧。
对，我非常的愿意，而且是无偿的，只要你愿意相信我，我一定把你带上的巅峰之处。
哎，谢了谢了啊，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们还是上路吧，我靠我自己，我靠我自己。
就这样，登山者的好意、龟老三的奉劝都被乌龟老大拒绝了。
在一旁冷眼嘲笑的乌龟老二这时不耐烦了，
哎呀，跟这种顽固愚蠢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咱们赶快赶路吧，不值得在这样的人身上花时间。哎呀，你们别误了我们的大事，别忘了我们是要去看日出和日落的。
登山者回头望了一眼乌龟老二，他脸上似乎有不悦之情，很显然他并不是太喜欢乌龟老二的这种归生哲学。他的一席话早就把自己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这一种生命状态展露无遗了。但是登山者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他并没有中途就放弃携带龟老二，所以他照样把老三和老二携带着继续往山顶上攀登。
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乌龟老大、乌龟老二还是乌龟老三呢？可能只要信主一段时间的小朋友都会选择说，我喜欢乌龟老三，他真正的有智慧而且谦卑。那也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自己又有老大的影子，又有老二的影子，偶尔呢也有老三的乖巧，对吗？不过我们的故事没有结束，今天先停到这儿。珍儿又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考一个重要的话题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确是提倡要努力不懈，要坚韧不拔，要持之以恒，这些都是美好的品格。但是如果我们误以为整个一生都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坚持就能够得到上帝所要我们得的那一个上好的福分的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正因为我们不能，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离神的标准是何等的遥远，比山高比海深，这样的距离除非是有比天还高比海还深的恩典来补足，否则靠着我们这样小乌龟的力量，靠着我们自己一点点根本无法拿得出手的善行，
怎么去与圣洁的神相合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想要登山的小乌龟一样的，想要靠自己的努力的，或者寻巧计的，或者呢也可以谦谦卑卑承认我们不行，寻求神那里来的帮助的。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会不会给我们机会悔改呢？当然，他给了我们充足的机会悔改，给我们充足的机会去成长，去认识他。可如果我们始终像一个吃奶的婴孩一样的拒绝成长，拒绝认识神，那我们当然就不会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命就好像我们不认识神之前一样的稚嫩，一样的污秽，一样的无法讨神的喜悦。今天的经文当中特别的提醒我们，不要做吃奶的婴孩，总是不能够吃干粮，生命也总是等候别人来喂养，自己没有办法站立起来奔跑去追求，教会呢也没有办法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总是在小学生的阶段，总是没有办法毕业。有一个人七老八十还没有办法小学毕业，你觉得这是一件可笑还是可悲的事呢？可是有多少的信徒真的就是信主一生了都没有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没有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也没有真正的认识救恩，认识唯独靠着基督才能够到父神的面前。我亲爱的小朋友们啊，千万要在你一生的开端的时候就学会追求耶稣，追求基督，追求认识他。否则的话，你无论年纪多大了，都仍然是一个吃奶的婴孩，这该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特别的期待在明天的喜乐凌晨，我的小听众们忠实的可以守候，让我们继续乌龟三兄弟的旅程，也让我们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学习重要的属灵的功课。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燕恩。
讨妻子喜悦好呢，还是讨神喜悦好呢？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就是如果在不与神的这一个原则冲突的情况底下，在什么事情上面可以很有原则的、很有边界的、很健康的来讨好自己的妻子呢？啊，我们就先从丈夫的角度来讲，就是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真的很健康的讨好自己的妻子，然后对婚姻是有好处的。我们来几个层面的分享好了。比如说严恩地分享到的就是爱的关怀和这种身体上，比如说拥抱啊，然后爱的一种表达，就是保养顾惜，这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你在你的言语上，不管是肢体语言还是真正的语言上，给自己的妻子有多少的肯定和鼓励。你有常会跟他说你爱他，他很棒，他很漂亮，你有说吗？
我觉得在言语上面对对方的肯定呢，还有表达爱呢，其实是一个提醒，因为人真的常常会忘记。但是我也发现说，当你愿意去表达的时候，即使对方呢对你不理不睬，即使对方表现出一副他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讲，愿意去表达我们的爱呢，那我想都是能够促进我们夫妻感情的一部分。
是，刚刚我在提问的过程当中，我在思想，我发现哈，虽然严恩地呢做节目，然后他的口才、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强的， 但是它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是善于说鼓励和爱的表达的话，因为这跟我们的文化很相关。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让一个男人随时跟自己的妻子说，哇，你好美啊，我好喜欢你啊，你好可爱啊，这个真的是要训练的。还有就是说，夫妻之间呢，是需要有一种化学反应，就是每一对夫妻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女子很喜欢被这样的表达，其实人人都喜欢，只是呢，她会觉得习惯和不习惯而已。有些时候，哪怕你表达出来，她说，哎呀，好肉麻，你发生什么事了？但实际上还是会让她内心产生一丝触动和喜悦，她会真的是非常喜悦。你要真的想讨她高兴，讨她喜悦的话，言语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用爱的言语表达对对方的感激和欣赏，是每一个人喜乐的一个泉源。在箴言书16:24里面，我记得他说过，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得甘甜，使骨得医治，得到这种滋润。我觉得很美很美，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里面很干燥很枯萎，我们不一定能够觉察得到，但是言语的一两句的这种释放，就好像洒水在一个旱地上面，你都不知道，马上就是你给他一点颜色，他马上就变成染房了。有些时候我会经历，我跟我先生两个，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就是常常会，因为我们也很多的幽默，我们两个之间，所以我们就在言语上是不吝啬的，就是把对方夸得跟天花板一样的。有些时候呢，当我的先生来在言语上面讲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一个回应，说过了
check mark 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我刚才说收赶快给我收住，太过了就有点不真实了。但是每一天这真的是一个调剂哈，就是在言语上面表达爱和关怀，在行为上面肢体语言上面表达爱和关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能够夫妻两个建立一种属灵的习惯，就是同心侍奉，同做一个事情，就像我们说同父一轭嘛，其实就是共完成一个任务。这个里面包含了教会的侍奉，包含了家庭里面的侍奉，包含了彼此之间的一个服侍，包含我们的比如说一起祷告啊，一起读经啊，总之就是你们两个要有同心去做的某一些属天的事情，就是不单单只是说哦，我们出去约个会，然后我们出去散个步，当然这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我说的是尤其是在属灵方面的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把你们两个紧紧的拉在一起，就好比延恩帝跟拉法叶妹他们两个一样的，就是他们都共同的同心合意的一直在做家庭事工，在教会里面所到之处，然后呢共同养育四个儿女，我觉得这都是回应上帝的使命和呼召，在教会在家的一个共同的承担。那我跟我先生两个现在共同在做同一个机构的服事，然后所有的事情一天24小时，我们的目标意向方向都是一致的，他会把我们拉得非常非常的近，这很重要。那如果夫妻两个在教会里面是不同的侍奉的岗位，你更加的需要刻意的寻找一些夫妻两个同心可以侍奉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接触过有一些教会的牧者，他们的婚姻都岌岌可危的原因是因为牧师跟师母一到了周末是看不见彼此的，儿女也看不见他们的父母亲，因为他们根本都不在一起，然后呢周一到周五呢又各自忙各自的工作，所以根本没有同心，看起来好像都在侍奉，但是因为没有同心的时间，所以他们两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滋养，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夫妻呢，如果能够一起服侍呢，就像我们所说的经文一样，不单单是丈夫体恤妻子比他软弱，但是当丈夫愿意来敬重妻子呢，他们也可以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这就让我想到说，如果夫妻没有一同服侍，那其实你平常要聊什么，就是聊我们家钱不够了，我们家房子不够大，我们儿女的教育怎么样，我们要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其实只会让我们心情更烦闷更繁琐，因为我们就是比上不足，比下
也不足那你比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比来比去，永远觉得自己生活过不好嘛。但是我觉得夫妻两人呢，如果愿意在一个事工一起服侍，那我想这个服侍呢，不是说一定要当牧师跟师母，也可以两个人在诗班一同服侍，对不对？或者是两个人他们在小组里面，他们当小组长，然后一起去关怀一个家庭，所以丈夫可以去关心那个先生，太太可以去关心那个姐妹，甚至呢他们也可以去做儿童事工。儿童事工不是说哦，男人就不做儿童事工，只有女人做，其实丈夫能够妻子呢可以一起去做儿童事工。就像我之前的教会呢，我其实非常喜爱在最小小孩，就是最难缠的那个班呢，常常看到是夫妻一起去，他们呢能够把他们的目光不是只集中在自己的需求，而是他们两个一同去服侍这些的孩子，一同去服侍事班，一同在各个事工服侍的时候呢，我想也能够让这些夫妻他们的话题不是只着重在柴米油盐酱醋或者是自己的需求上面，但是当他们把目光看中那更伟大的呼召，更伟大的需求的时候，我觉得也能够增进夫妻的关系，让他们知道上帝把他们许配在一起，不是只是为了满足人的私欲，而是他们可以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Amen, Amen。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们这么想的话呢，我觉得一下子就把大家面前的可选择性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因为你真的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些岗位都是夫妻两个可以同心去做的，比如说逐日站在门口做招待的，全家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啊，带着孩子夫妻两个一起去欢迎教会弟兄姐妹进入，对不对？然后一起做清洁，一起摆椅子，一起在厨房帮忙，一起洗碗，这些总都能做吧。如果你说哦，你有教导恩赐，那就一起教一个小主日学的班，或者是一起教一个成人主日学，你总是要一起。我们强调的 together 就是一定要一起，因为夫妻两个如果没有一起做的这些属灵的事情，你的整个生活是会失去更高的一个目标的。因为既然我们的婚姻是为了荣耀神，那么你就需要把它反映在你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是你说我侍奉神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你们却没有一个夫妻同工的过程，那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呢，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妻子抱怨丈夫的多，哦，都是我一个人侍奉啊，我的老公总是躺平啊，啊，我参加查经我的先生都不来啊，所以呢我总是觉得我的先生不够爱我。那如果今天先生们想讨妻子的喜悦，在讨神的喜悦的这个大目标之下呢，你就必须要在新年2025年开始有一个立志，就是好，我现在开始要选一个服侍是跟我的妻子一起去的，我哪怕是做一个助手，比如说他教主日学，我在旁边做助教啊，对不对？我不一定是到哪里我都要做头嘛，对不对？我在服侍上面我们大家是同心合意的，然后
准备点心端茶水啊也很好，
对呀、啊，对啊，扫地，对不对？说赞美的话，对不对？拉拉队完全都可以，你只要愿意参与，你就会发现妻子内心是有很大的满足感，因为她会看见哇，我的丈夫真的愿意改变了，他真的愿意到神的面前去成长了。那如果你觉得哦，我现在在外面做还有些困难，那么我听说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呢，当他们拿到喜乐灵城这个书，就是带着家庭孩子们灵修的时候，他们开始有系统的看这个书的时候，真的开始觉得说好像也没有那么难，我就给孩子读个故事嘛，然后我就拉着我的妻子跟我一起带着孩子做个祷告嘛，不难啊，没有说让你要做一个什么登天的大的一个项目你才能够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鼓励就是一定要一起，一起，我再强调，一起来做一些属灵的服侍，来讨神的喜悦，讨自己妻子的喜悦。那最后呢，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聊，就是丈夫还可以讨自己妻子喜悦的另外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一个部分，就是尊重、支持、鼓励自己的妻子去完成神对他生命当中的托付。也就是说支持他，不要单单只是照顾儿女然后照顾家庭，因为你会看到你的妻子的
恩赐在哪里。他可能服侍教会，服侍他人，他的生命当中的梦想，可能他喜欢画画，他喜欢音乐，缝纫，就是各种他生命当中的一些特质。如果你的妻子是学霸，他真的是家务事不成，但是他在外面的工作做得特别好的话呢，也许这个丈夫他就要成全他自己妻子这一方面的梦想，能够帮助自己的妻子能够发挥极致的将他自己生命当中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严恩地做的也很好，因为虽然我们听过他们两个的采访，我们知道说拉法叶妹她是拥有一个钢琴博士的一个在家的全职妈妈，但是呢其实他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恩赐。那我就想要知道严恩地，你是怎么在你的婚姻里面确保你的妻子不会被家务事给淹埋的？听说你给他买了电脑。
其实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回到两个人是否有共同服侍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互相呢一起在家庭事工服侍，那家庭事工的服侍呢是需要教课的，所以我想我可以做呢，可以帮忙呢，就是当他要教课的前夕呢，那我可以多担当照顾孩子的责任，或者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周末我太太她有非常非常多的课要教，那我就会把我的时间给安排起来，不会让其他的会议进来，所以能够让我太太在服侍的时候呢，她可以专心的服侍。因为如果当先生愿意好好照顾的孩子，让太太可以专心服侍呢，我想那个也是服侍神。因为当我们彼此在不同岗位服侍，即使说我是带孩子，他是在教课，但是其实我也是与他一起参与在这个家庭事工里面。
是，其实你把照顾妻子的需要和服侍妻子、服侍家庭都当成是你的侍奉，所以你才能够游刃有余地去协调这些时间，然后确保你的妻子能够完成他人生的一个使命，是吗？
但是这个前提是必须要两个人在这个服侍上面是同心的，绝对不能说是先生或者是妻子他们就一意孤行，就是要自己出去做那个服侍，但是另外一半不支持。因为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有很多的摩擦，然后很多的不谅解。因为当一个出去服侍，但是另外一个人不在同一个阵线上时，我想中间就会有很多的不谅解。
所以是要夫妻同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在凡事上面沟通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时间上的决定上的一个让步，然后最终是要为了支持对方能够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我是珍儿。
我是贤恩。
我们下一期《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
谢谢你陪我一起笑哭泣，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主的爱是我们相知相惜，此许的不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